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在这圣餐主日，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同心来敬拜。也因着圣餐主日的缘故，所以我们一同来看一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请我们同声来读主的话。一二请。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你得胜复活的主日，你带领我们这一群属于你的儿女，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同心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更让我们有机会围坐在圣餐桌前，一同思念，一同数算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大功。主，我们在你面前除了感恩之外，仍然是感恩。现在当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你话的时候，求主继续的恩待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功，好让我们能够蒙着主的恩典，一同明白主的话语，并且让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以至于我们有好的灵力起来做主的工作，服侍我们的恩主。祷告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就讲到耶稣受试探。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不能够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而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竟然受魔鬼的试探，这显明了耶稣基督已经从神的地位下来，成为和我们完全一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按照保罗在神面前的一个领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亚当是首先的亚当是首先的亚当，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如果我们排队的话，那么有一个人排在最后面最末后，这表示说这个队伍呢到这个地方以后就没有了。那为什么圣灵启示我们主耶稣是末后的呢？亚当原来是整个神国度计划里面的一个主要人物，可惜我们的始祖亚当他失败了，他堕落了，落在黑暗的里面，让黑暗掌权，人都伏在这个撒旦的权下。但是感谢神，从亚当传下来的人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此呢到了最后一人，亚当一族，亚当这个族啊 就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从此以后完全不一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同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受到了圣灵的感动，就称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就是 second man， 亚当是 first man。 所以以这个族的观点来看的话，耶稣基督不但结束了亚当这一个族，同时也开始了另外一个新的族类。是的，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个人，从他开始，神要在人类当中兴起一个新的族类。头一个人他受试探，但是他失败了，但是感谢主，第二个人他同样受了试探，但是呢他却得胜了。所以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重生蒙恩得救的人的话，那么我们不但要在亚当当中呢是过去了，并且我们已经被圈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然我们在第二个人的里面，我们同样也会遇见试探，但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得胜。如果我们还只是在亚当的里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得胜了。等到外面的试探或者我们里面的私欲，请注意，外面的试探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私欲啊，在一起结合的时候，马上啊就什么样，就啊长成了胎，就生出了罪来。我们知道要成一个胎呢是需要两样东西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外面的试探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私欲，两样一结合呢，就长成了胎，就生出了罪来，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了，我们简直就是束手无策了。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在第二个人的里面他得胜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得胜。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仍然活在亚当所传下来的这个身体的里面，但我们还不必做一个失败的人。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情，这太好了，感谢赞我们的恩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想到今天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试探，这个试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的，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试探。可是这个试探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危险的。曾经有一个屠宰场的屠夫，他卖完了他的肉以后还剩下一些，所以他就挑了一担肉呢回家。在回家路上呢，忽然发现呢后面呢远远的有一头狼啊，有一匹狼在那个地方远远的跟着他，而且这个狼呢口里面还不断的流着口水，似乎想要吃这个肉的样子啊。因为这个天色已晚啊，这个屠夫呢怕被狼给咬到了，所以他就拿出屠刀来呢吓这个狼。但是狼看见他拿着屠刀的时候呢，他就立刻呢退后几步。等到屠夫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这个狼又跟着上来，而且呢越跟越近。这个屠夫一面走一面心里面想，这个狼呢并不是想要咬我，这个狼只不过是想吃这个肉，不如呢我先把这个肉啊，这块肉呢挂在这个树头上，明天早上的时候我再来取这个肉。于是呢这个屠夫呢就把这个肉拿出来，连钩子呢一起就挂在这个树上啊。这个等到狼在追上来的时候，屠夫就把他的篮子呢就拿出来往下面一倒，表示说里面是空的，狼就没有继续跟着他过来了。屠夫就连忙的三步并作两步的呢就跑回家里面去。第二天早上啊，天还没有亮，这个屠夫就马上起身回到他原来挂那块肉的那个地方呢准备把肉取回家。但是却来到这个树旁边的时候，却看到树上吊着的不再是那块肉，而是那匹狼，那只狼。原来那只狼呢把肉吃了以后呢，自己呢却被这个钩子的给勾住他的颈部，然后就像被那个钓鱼钩啊给勾住一样挂在这个树头上。是的，面对试探的时候，试探带给我们的总是危险的。在中国历史上，唐明皇为了 要替他的太子找一个媳妇，就看上了这个杨贵妃啊，是这样的漂亮。就但是他当他看了这个媳妇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媳妇太漂亮了，他就想不想给儿子太子的，要给什么留给自己。可是没有名目啊，他是手下的人知道这个唐明皇啊很好色，就把这个杨贵妃呢就送到庙里面去，挂名呢是要当尼姑，假然后再假借庙的名义呢就把他娶到皇宫里面去。哎，因此呢这个皇太子啊非常的不满，而且唐明皇的部署呢也非常的不满，就发动了安禄山之变。后来杨贵妃被杀，唐朝也就是说到此呢就快要灭亡了。哦，我们就看见像这样的例子啊在历史上多得不胜枚举。哇，试探往往是会带来很多很多危险的灾害的。我们看啊，西方一些有名的文学家怎么样描写这些事情。西方的文学家荷马写《伊利亚德》《奥德赛》，这个在这个里面呢，就描写女神呢丢了一个金苹果，说是要送给最漂亮的女人。结果啊，所有的女人都要抢这个金苹果，就产生了凶杀，还有种种的灾害。杜斯托耶夫斯基啊，他写《安娜·卡列尼娜》，这个书里面就描写说，他原来是一个有夫之妇，但是因为他爱上了别人，后来呢，这两边他原来的丈夫跟他所爱上的人呢，两边的男人都拒绝他，于是他就被两边都拒绝，他就躺在铁轨上，让火车给压死。歌德的《浮士德》，他是一位医生，他被魔鬼所引诱，让他和玛格丽特呢就产生了激情。玛格丽特为了要跟他有一夜情呢，但是却害怕自己的母亲知道这些事情，于是就在这个饮料里面呢，他母亲的饮料里面就放了3滴药水，他只是想让他的母亲呢喝的这个就昏昏欲睡，哪里晓得这个药呢下得太重，结果害死了他的母亲。这个哥哥就向浮士德兴师问罪，被浮士德给杀了。玛格丽特被抓到监牢关了起来，他说我的罪恶太深，只能够在这个地方等候审判。歌德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少年维特的烦恼》，其实写的就是他自己的自传。这个书里面就描写这个主角呢爱上一位名花有主的女子，他相思的不得了，后来这位少年人呢他就最后自杀了。不过歌德他自己并没有自杀。哇，不管古今中外这些文明的文学名著啊，是怎么样在那里美化这些爱情，是怎样在那里美化这些试探，但我们可以斩钉截铁的这样说，所有的试探都具有危险性，所有的试探都具有危险性。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他们受了试探之后呢，人类就开始堕落了。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受试探，这位耶稣呢代替了以色列人，这位耶稣呢代替了摩西和以利亚，这位耶稣呢代替你和我，代替了我们的软弱，为我们来受这个试探。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试探当中他跌倒了，也就是说摩西和以利亚以及众先知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他跌倒了，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就没有任何指望了。所以今天人间唯一的盼望就是我们要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如何得胜试探，要在试探当中我们能够靠主得胜。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的当中神要借着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首先我们应当晓得一件事情，那就是试探呢，这个危险的试探是很难避免的，危险的试探是很难避免的。在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的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魔鬼用3个方法来试探我们的主耶稣。第一个方法，魔鬼用引诱的方法，我们人很容易受到引诱的，用不合神旨意的方法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 当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啊，往后呢啊，后来他就饿了啊。所以主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会饿的，也就是说他是人子的身份，他一样会受了试探，他也有需要。就在这有需要的时候，魔鬼说怎么样，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是的，我们的需要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肚子饿了我们不吃东西，那是会饿死的。所以有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有需要并不是代表罪，需要不是罪，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的需要。我们有需要这不是罪，但问题是当我们面对需要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往往就是造成罪恶的一个原因。当需要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按自己的意思去做呢？耶稣当然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啊，但是这并不是神的旨意。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啊，十多年前当啊中国啊比较开放的时候，很多台湾人去中国开工厂啊做生意啊，有很多啊先生呢啊就到中国去了，他们去那边啊开工厂做生意，但是太太呢为着他儿女的缘故呢无法同行，于是这些先生到了中国国内做生意开工厂的时候，这些人就说了，没有人啊，因为太太没有办法同行啊，所以他就说没有人能够满足我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开始有外遇，就包二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和人面前立下婚约的时候，婚约这个结婚的盟约啊，并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是的，性也是我们人类天然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能够随意的用各样的方法来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否则我们就破坏了神创造人的时候我们啊给我们的一个生啊这个生存的律。如果我们做的神不要我们做的事，那就必定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就是必定死。英文啊有一句话说，如果你破坏了律，律就会破坏你啊，如果你破坏了律，律就会破坏你。像艾滋病，虽然说有人是因为无辜而受到感染的，但是这个艾滋病最开始发病的一个原因，那是因为人为了性的缘故破坏了神的律所造成的。这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不但食物、钱财和性的需要是这样，就是政治、经济还有侍奉等等各方面的需要都是一样。好比说圣经里面提到希律王把他的兄弟的太太抢了过去，后来呢他就把施洗约翰给杀了，因为这个希律王他以为这个施洗约翰呢是耶稣。后来这个希律王他很后悔，他为了自己政治的需要呢就害了一个义人。又好比说以色列人到了埃及，等到约瑟死了以后这个埃及的法老王一看，哇，有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在他的国家的里面，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可以来帮他做事情啊。于是这个法老王呢就为着自己经济上的需要、政治上的需要呢，就把以色列人拿来当奴隶使用。中国的秦始皇他造万里长城，也是把老百姓呢当成奴隶，为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经济上的需要、政治上的需要。同样的，希律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所以把两岁以下的男婴通通杀死。扫罗王为了保护自己政治上的需要，所以他想要杀这个大卫王。每一个人在世上的时候，常常为着自己的需要而不择手段。请问今天当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婚姻上、侍奉上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做抉择的？我们是如何做抉择？我们在这些 世界需要上很容易受到引诱，很容易受到试探。也就是什么？也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呢，来去满足自己的需要。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危险的试探能不能变得，第二个，魔鬼呢会用这些迷惑的方法，使人滥用自己的身份来做出违背神旨意的事。我们看见耶稣两次受试探的时候，那试探人的进行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魔鬼当然知道耶稣的身份是什么，但是他要强调，你不是具有神儿子的身份吗？那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做，就可以做什么？你想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具有这个身份的，那你就可以用滥用你自己的身份来把石头呢变成饼啊。神会叫着使者呢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其实魔鬼引用这段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第91篇的第11节的话。诗篇91篇第11节是这样说的，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我们看见魔鬼知道利用神的应许，但是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呢，我们却不知道，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不过撒旦在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他把因果的这个关系给颠倒了。是的，神会保护我们，但是神保护我们有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必须先藏身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也就是说，先要遵守诗篇第91篇第一节第二节的话，才能够让第11节的话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撒旦他直接用第11节的话，他把第一节第二节的话给省略掉了。还有呢，神要如何行事啊，这决定权是在神，不是在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求，至于我们能否蒙神的恩典，那就要看我们是不是住在主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贸然的从上面跳下去，那就是在试探神了。被称为苏俄三大文豪之一的托尔斯泰，当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错解了这一段的经文。他只看到诗篇91篇第11节第12节的经文，他就打开这个窗户啊，就往下跳了下去。结果他当然是受伤了，就他不但是身体受伤了，而且他的信仰呢也从此就跌倒了。所以托尔斯泰他的一生啊，至终只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基督情怀的人道主义者，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蒙恩得救。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着我们的主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行了啊这个变水为酒这样的一个神迹。玛利亚看见大家都没有酒喝了，就告诉耶稣说啊，耶稣却这样回答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应该学习玛利亚啊，她后来所说的话。玛利亚就转过身来告诉那些仆人说，她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怎么样？在这个地方让神做神，玛利亚在这地方让神成为神。如果是我们在吩咐神去做事的话，这叫做拜偶像，这叫做为所欲为。但加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来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是的，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得以自由了。但是圣经提醒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说，不要把自由当成是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是的，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大部分都具有神儿女的身份，但我们却往往滥用了神儿女这样的身份。其实耶稣是可以把石头变成饼的，就算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也不会有事情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有能力，他有权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并没有这样做，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为什么不会这样做？因为这不合乎天父的旨意。是的，我们的主耶稣他大有能力，他大有权柄， 不管是海里的鱼、海面的风浪、路上瞎眼的、瘸腿的、空中的飞鸟，只要他讲一句话呢，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听他的，甚至死人他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么一位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主耶稣。但是我们主耶稣他怎么说啊？他说我父的时间还未到，也就是说耶稣是照着父神所定的旨意在那里行事。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具有神儿子的身份，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就为所欲为。但是我们今天看世界上的人物啊，世界上的美国啊前总统啊克林顿，他就因为自己呢对这个国家有经济上很大的贡献，他就认为他可以在其他的方面为所欲为。又好比说啊，这个台湾以前的总统陈水扁，他认为自己呢对这个国家的民主啊有很大的贡献，所以他就可以在其他的方面呢为所欲为。中国历代的君王也是这样啊，因为我是君王，所以怎么样？所以你们就要送3000粉带来满足我。同样的，今天我们有没有被撒旦所迷惑呢？以至于我们滥用了神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而做出违背神旨意的事情。再来第三方面，魔鬼把世上的万国指给耶稣看。魔鬼要用迷惑的方法呢，叫人看世上短暂这样的名利享受，世上短暂的这样的一个权威呢，过于天上那永恒的权威，那永恒的权威。曾经看过一篇小小的文章，那边就讲到清朝的乾隆皇帝呢，有一次下江南，他微服出巡巡游这个长江，看到这个在黄鹤楼上看见这个长江上呢许许多多的船只，突然有感而发的问那个船夫说：“你这一辈子在这个长江看了多少的船呢？”这个船夫毫不犹豫的这样回答说：“哦，我一辈子在这个长江上看这个船，我只看到两艘船，一艘呢是名，一艘是利，在人间呢跑来跑去。”哦，魔鬼就是用这样的权位、这样的钱财来控制人心呐。魔鬼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统统给你。但是魔鬼却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些统统都是短暂的。哎呀，我把这一切权位、这些钱财都给你，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钱财、这些地位、名利享受都是短暂的，以至于人受了迷惑，就是拼命的去抓住这些短暂的东西，而忘记了那永恒的。这就好像路加福音很有名的经文第16章里面所记载的一个财主，还有一个什么，一个拉撒路。那个经文里面就讲拉撒路呢在世上呢祈祷度日，末了呢这个拉撒路却在天上。但是这个财主呢，他们的富有，他最后他却什么被下到这个阴间去。后来这个财主在阴间里面他后悔了，但是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走出那个阴间了。哦，这个财主他就永远落在那个阴间那个火湖的里面，而且这个财主过去在地上所有的财富在阴间里面一毛钱都用不上。哦，今天魔鬼继续用这样的方法来迷惑世上的人，要人把权位、把钱财当作是永恒的宝贝紧紧的抓住，结果大江东去就通通都过去了。但是摩西却在永恒里面蒙神纪念，因为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呢比埃及的财富更加的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那个赏赐。而摩西就懂得看那永恒的权威呢远远超过在埃及那短暂的名利享受啊。是的，危险的试探我们很难避免，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见有几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些危险的试探。首先第一个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免疫的，请注意 请注意，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在这个世上我可以免去试探，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的。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以后呢，他就暂时离开耶稣。圣经的经文是说他暂时离开耶稣，魔鬼只不过是暂时的离开。所以以后啊，魔鬼又借着彼得呢，对主说，主啊，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在科西玛丽园，在十字架的下面，魔鬼仍然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试探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了，魔鬼并没有真正的离开耶稣啊。这个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章所提到了约瑟的儿子，就是人子耶稣。这位人子耶稣呢，就代替了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那个最后亚当的身份。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只要是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是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免疫的。只要是亚当的子孙，通通会犯罪；只要是亚当的子孙，通通会堕落的，走出啊。所以我们要先有一个认识，要有一个认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免去试探的，可以免疫的。再来走出这个认识啊，这个认知啊，我们需要牢牢的记住，不要以为我所遇到的没有一件试探。不不不，任何人只要在世上，总是会遇见试探的机会。再来，走出危险试探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要留意自己隐藏那个孤单的时候。孤单的时候，耶稣是在旷野受试探，孤单是一个人啊犯罪最好的一个时候。波提法的太太看到没有其他的人，他就开始引诱约瑟，约瑟就通过了这个情色关之后呢，他才能够被主使用。我有一位啊，在神学院读书的同学，后来这位同学呢，从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就申请加入海外基督使团，就是早年的中国内地会啊，担任宣教士。当他要被正式被差派啊，出发到宣教工厂之前啊，他必须还需要在三个月的密集的训练，就是到那个 ONF 的这个总部，就是在新加坡啊，有三个月的一个密集训练。他告诉我，后来有机会啊，我遇到他，他就告诉我说，在那个密集训练里面，他曾经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对他有很大很大的震撼力。这部电影就是讲什么呢？就介绍美国撒旦教是如何的破坏基督教传道人的婚姻，进而达到破坏教会的目的。这个我的同学就告诉我了，每一位受训的人看完这些电影以后，心灵都受到极大的震撼。在这部影片里面呢，就描写这一切发生了，都是发生在什么时候？都是发生在传道人独处的时候，在传道人孤单的时候，孤单的时候，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特别要留意自己孤单的时候，一个人能不能够被主所用，就在于我们孤单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懂得敬虔爱主。也就是说，孤单的时候是神磨练我们最好的一个时候，最好的一个时候。哦，我们一生的成败啊，就在我们的旷野。我们一生的成败就在我们旷野孤单的时候。第三，我们要留意魔鬼引诱的手段，就是权力、金钱和性。有一个故事就讲到，魔鬼呢吩咐三个喽啰呢阻止信徒啊去亲近神。第一个喽啰呢，就在四十位基督徒领袖当他们搭飞机的时候呢，就施加这个乱流，结果呢却让这些基督徒啊更加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第二位喽啰呢，就施加他的魔力呢，让一群基督徒生病，结果也令撒旦很失望，因为这些信徒呢更加坚定的祷告来依靠神。第三个喽啰他比较聪明，他就找到了一群爱世界的信徒，给他们世界的荣华富贵、邪情邪淫，让他们去享受，结果他的目的达到了，这些信徒他们离开了神了。第四个，怎么样能够从危险的试探当中出来呢？第四个就是要脱离危险的试探。 我们就是要小心怎么样，要谨慎，因为成功呢往往是失败的开始，因为成功往往是失败的开始。早年法国的拿破仑有一次呢，他这个军队里面就跟他们提名，就跟他们讲，在一次这个海战战场上打赢胜战以后啊，这个这些很多的将领就来跟他说，哎，这个舰队的舰长呢值得他把他提升高来，因为怎么样，因为他率领这个军舰呢在昨天呢打了一场胜仗。那这个拿破仑就问他说，哦，他昨天打了一场胜仗，那昨天晚上他做了什么呢？这些提名他的将领说，哦，他就跟那些跟那些官兵啊一起在那里狂欢。这个拿破仑呢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就没有再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成功往往是我们失败的开始。什么时候成功，什么时候就开始埋下了失败的一个种子。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开头就讲到耶稣受试探，而在这个之前的第三章呢，就讲到耶稣受洗，天都为他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天上而且有声音这样说，他是神的爱子，天父喜悦他，好像一切都是他的时候，这就是魔鬼要试探他最好的一个机会。传道人什么时候最软弱，就是当这个传道人讲完道，所有的人都说他讲得好的时候。大卫王什么时候犯罪，就在太阳平息西线无战事的时候。参孙为什么犯罪，就在他自以为很厉害的时候。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智慧无人能比，他娶了1000个太太，没有人敢说他。大卫和所罗门都犯了罪，不同的是大卫有悔改，所以他就写下了诗篇第51篇，但是却看不出来所罗门王有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有拿单，所以那些愿意向我们说一些忠言，指责我们软弱的，可能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一个朋友。所以当我们成功的时候，不要忘了去多结交一些属灵的朋友。同时很稀奇的，大卫王所犯的罪，他的儿子所罗门王还是犯相同的罪。黑格说得很好，他怎么说，历史带给人的教训就是人类不肯接受历史的教训。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乃是要专心的依赖耶和华神。再来，我们怎么样从试探里面出来得胜出来呢？第五，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当留意犯罪的步骤。通常犯罪是有三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把石头变成饼，这就是肉体的情欲。第二个呢，就是把荣华富贵都给你，这是眼目的情欲。第三个呢，跳下去不会有事情的，这是今生的骄傲。同样的，夏娃受魔鬼引诱也是三个步骤。第一个，女人看那棵树的果子好吃，这是肉体的情欲。第二个，悦人眼目，这是眼目的情欲。第三个，吃了以后可以使人夸口胜过神，这是今生的骄傲。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事项来去学习一些怎么样留意犯罪的步骤。好比说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他们有一套捕捉野狼的办法。他们在个冰天雪地里面呢，就插着一把非常锋利的那个刀，然后呢这个刀上面呢涂了一层的一些鲜血，那些饥饿的那个野狼呢很快的就被这些鲜血的味道给吸引了过来，就毫不客气的在这个刀锋上呢去舔那些血。当然这个野狼的舌头呢也跟着被那个刀给划破了，也流出那个血来，所以那个血就跟那个刀锋上的血就和在一起了。哇，野狼就饥不择食的一直舔着那个血，但是因为天气太冷了，所以呢野狼根本就分不出来它是舌头里面流出来的血跟那个味，它已经分不出来了。等到后来呢，它的血都完全流尽了，然后呢它就流血过多， 就倒闭在这个冰雪上，只好躺在这个地上。猎人来了以后呢，就毫不费力的把这个野狼给抓走了。我们小时候都听过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故事。阿里巴巴啊，有一天呢，在森林里面看见强盗对那个山壁讲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要是这个门就打开了，哇，金银财宝哗啦哗啦哗啦的就这个倒入这个洞中。然后啊，这个强盗又喊：“芝麻关门，芝麻关门。”啊，门就关了起来。哇，这个强盗呢就一哄而去了。这个阿里巴巴在外面看得一清二楚。于是当这些强盗离开以后呢，阿里巴巴也如法炮制呢，哎，他就果然得到了，拿到了很多很多的财宝啊，就带回家给太太看。但是这个财宝太多了，他的太太一直问说到底有多少金多少银啊，这个阿里巴巴呢讲不出来。于是他就想到了，哎呀，他的哥哥呢有个容器可以来量的，所以他就去他哥哥那边呢借个容器来量他到底带回来多少金银。这个嫂嫂啊就觉得很纳闷了，哎，他就好端端的来跟我借这个容器是做什么呢？他去量什么呢？啊，这个嫂嫂呢啊就心里面生了一个计谋，就在这个容器的下面呢用涂了一些胶，涂了一些粘胶，看看他到底是要去量什么。结果当这个阿里巴巴把这个容器带回来还给他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胶上粘了一块金币。哇，他知道怎么样，他弟弟发财了。哎，他弟弟发财了，我们怎么还可以过这样的一个苦日子呢？于是就逼着这个阿里巴巴告诉他说，你怎么你去那边拿的金，你告诉我去那边拿，我要去找这个财宝。结果呢这个他的嫂嫂啊就懂得呢叫芝麻开门啊，于是这个所有的金银啊哇就拿，可是他忘了怎么样，忘了告诉他芝麻关门，所以他不知道芝麻关门，所以怎么钱币不断的往下倒呢，就怎么样就把他给压死了，他就被埋在里面了。还在里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见每一次我们落在试探里面是哪些步骤呢？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里面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呢？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些，这就难怪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都是不知不觉的就掉在那个试探的深渊的里面。第六个，我们还要留心啊，留心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啊，就是多吃一些维他命。我们基督徒有两种维他命，一个是什么？维他命 B 就是圣经哈啊，圣经。耶稣是吧？耶稣如何抵挡魔鬼的试探啊？就是用神的话。我们常常把神的话吃进去，然后昼夜思想。如果不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呢，我们是很容易犯罪的。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例子不是这样说吗？英国伦敦有一个专门检查假钞票的地方，有人就问那个检察长说，你们的职员是不是每一天上班就开始摸这个假钞摸那个假钞，然后就很容易分辨什么是假钞了呢？检察长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刚好相反，我们检察员呢都是一直在摸真钞，每天就不断的摸那个真钞，这样一碰到假钞的时候，他的手就感觉到，哎，这不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假的。我们也是一样。圣经说，我要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哦，这本圣经比人间任何一本书都更有能力帮助我们抵挡这些试探。基督徒的第二个维他命就是什么？就是圣灵。啊，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试探。在耶稣所有的侍奉当中，圣灵都在他的旁边。我们要圣经，我们也要圣灵啊！我们要圣经，我们要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是魔鬼的对手，因为魔鬼呢啊很有本事的，我们没有他本事的。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圣经还有圣灵，都是神给我们两个抵抗这个魔鬼一个重要的宝贝。最后，在这段经文里面还让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功课，那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神的话。是的，主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啊，并没有用自己的话，而是用神的话来去回答。但是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 我们岂不是也是学耶稣一样用神的话来去回答吗？可是魔鬼走掉了吗？好像没有耶，好像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而主耶稣并不是引用圣经引用神的话就胜过了仇敌，这并不是完全的一个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还是神的话语已经成为主耶稣的生命。请注意，神的话已经成为主耶稣的生命了。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撒旦的试探，对他的试探呢，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可是很多的时候，撒旦同样用同样的方法来试探你，试探我们，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也用神的话来去回答。但是撒旦呢，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所流露出来的，跟我们所讲的话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我们常常把神的话只不过是当知识，把神的话只是当口号，只是当标语，并不是我们生命的实际。我们的生活不是神的话。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看在撒旦的三个试探当中，主耶稣都是用神的话回答，而且这个神的话已经化为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就在神的话的里面，神的话也在主耶稣的里面。主耶稣活着要靠神的话，主耶稣活着不试探神，主耶稣活着单单要服侍神。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主耶稣的人生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话啊，神口里所出来的话，一切话。而且这个话呢，不是知识，不是我们头脑的知识，乃是什么样？乃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实际。鼎鼎有名的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敦，当他刚刚从神学里面毕业出来，第一次站讲台去面试的时候，因为过度的紧张，他目瞪口呆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仓很狼狈的走下讲台。幸好有位弟兄一直鼓励他，支持他去北非宣教。结果事实证明呢，这个李文斯敦呢，的确是一位非常好的宣教士。经过多年他在非洲的宣教，最后苏格兰有一个大学呢，就要颁发给他荣誉博士学位给他。按照传统啊，这些当他在这个典礼里面接受这个荣誉博士学位的时候，这个学生呢会对这位受奖的人用各样的方法来去作弄他，来去嘲笑他的。何况他们都知道李文斯敦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候，不会讲话的，不会讲道的啊，那个糗事他们都知道了，所以他们很想趁这个机会呢，好好戏弄一下李文斯敦。那一天，在这个颁给他荣誉博士学位的那一天，李文斯敦一走上讲台，他只讲了一句话：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讲完这句话以后，这节经文以后，他就把他的上衣拉起来，然后转过来，就露出他的肩膀，拉出他的后面的背部啊，那些什么，在非洲宣教的时候被狮子所咬的疤痕。然后呢，他转过身来，让这些台下的人仔细看他的脸，他的脸皮呢，黑的像那个皮鞋的皮革一般。本来想要嘲笑他的学生，竟然全场鸦雀无声，因为他们知道。他真的是神的仆人，神的话已经充满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以至于台下的学生完全被塞住了口啊，没有一个人啊能够再来捉弄他。求主恩待，如何能够胜过撒旦的种种的诡计，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啊，被神的话所改变，神的话充满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就是神的话。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你让我们在这个圣餐主日的时候，让我们思想我们很多的时候面对撒旦所发出来的种种的试探。主耶稣在这样的试探当中，他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今天我们同样要面对种种的试探， 因为做学生呢不能够大过先生，连我们的主耶稣都受了试探，更何况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的人呢，我们也会遭遇到试探。但是主耶稣怎么样胜过试探？主啊，就求你用你的话语重重的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在这样一个主日里面仔细从你的话语当中蒙你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完全被你所改变，完全被你所得着，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主啊充满了主耶稣的话，以至于我们完全胜过我们所面对种种试探的诱惑和挑战。求主向我们施恩，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一个主啊跟随你的人，在试探当中活出耶稣基督。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主面前向主恳求，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感恩交托仰望，但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谢谢。